跟今天比起来，有没有天地之差？有天地之差哈。特别我为到上个礼拜天啊，我们有40多位的弟兄们哈，卷起袖子哈，把整个的教会清扫。我看了那幅图画，我都很感动。我谢谢这些弟兄姐妹爱教会的心，我们愿意哈，让这个圣殿分别出来去敬拜我们这位神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在当中啊，共享神的荣耀。所以为了这心，为大家感谢主。那今天早上哈，跟大家所分享的信息，跟我们上个礼拜天哈刚刚结束的这个宣教是有点关系的。OK， 那么过去这个礼拜啊、礼拜一啊，我有机会跟有些同工哈去到达拉斯的神学院去参加一个研讨会。这个研讨会他所谈的这个题目呢，是怎么样能够跨越在北美教会当中，华人教会当中哈所有的这个两代的鸿沟啊，这是今天在华人教会当中碰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哈，就是在这个研讨会里面大家一起在探讨。那我这个人在那一天的学习当中哈，我自己觉得哈，原先没有带多大的期盼去哈，可是我觉得那一天的学习下来，我自己受益良多，特别是对当中哈有一位非常年轻的这个儿童事工的传道人，他分享了一个信息哈，我的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那这一位这个年轻的儿童事工的传道人，他是标准的在美国出生长大，就像我们今天在座的很多的我们的小孩一样哈，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华人在北美的第二代，我们叫他什么 ABC 哈，就在美国出生的中国人 ABC 哈。那么这个年轻人也是从小被他 做基督徒的爸爸妈妈哈带到教会里面去，所以他是地地道道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的一个孩子。那么他有这样的背景，然后他从一个华人第二代 ABC 的一个角度，对当天我们所探讨的题目，他提出了这样的建议啊，这个建议对我印象非常的深刻。他建议什么呢？他建议我们在华人教会里面的第一代移民谁啊？就是我们哈，指指自己哈，就是我们，就在华人教会第一代的移民，如果我们要跨越和第二代之间的那个隔阂，跨越第二代和第二代之间的鸿沟的话，我们要做宣教士啊，这个是我听了吓了一跳哈，我们要去做宣教士，用宣教士的心态，用宣教士的精神去到我们第二代的当中哈，去认识他们，去了解他们，去关心他们哈，而且用把耶稣基督的福音活出来的这个方式跟他们传福音，这是他的建言。你知道我从来没有把宣教士哈跟教会第二代年轻人相处把它连在一起，我从来没有过啊，这个意念从来没有在我脑筋 cross 过，直到我听到这个年轻人这样讲的时候，对我来讲像是一个当头棒喝一样哈，敲醒哈，我就从来没有想到这个事情哈。宣教士跟教会第二代年轻人相处是有关联的。什么叫宣教士？宣教士就是他离开自己的同温层啊，现在很喜欢用这个字哈，离开自己的同温层，然后去到一个和自己的文化、语言、背景、思想、观念、宗教、习惯都不一样的一个人群当中，去到他们当中，然后把耶稣基督爱他们、要救他们的大好的福音、大好的信息哈，传给他们，这个是宣教士。那么我们在美国这个出生长大的第二代，说老实话，他们确确实实跟我们所出生的那个背景，我们所成长的环境一不一样啊，天差地差，非常不一样。不要说我们跟他不一样，我们上一代跟我们都不一样，是不是？我听到我岳母回去的时候跟我太太说，哎呀，你们都不晓得我们以前在躲战乱的时候是多痛苦的事情。我们有没有躲过战乱啊？我们只受我们儿女的气哈 ，OK， 我们没有躲过战乱哈 ，OK， 所以他们那一代跟我们这一代有差异。同样的， 今天我们这一代跟在这边出生长大的小孩也有很大不一样的地方，他们所受的教育，他们受的文化的熏陶，他们讲的话，他们形成的观念跟一些想法都是西方的，不是东方的，是美国式的，不是中国人式的哈，不是我们中国人式哈。我们认为他们是中国人，我们也想尽办法让他们成为中国人，结果呢？他认为他是什么人啊？美国人。 OK， 有没有让你很失望啊？ OK， 那他认同他是美国人。我们今天常常关心的是大陆发生了什么事啊，港台发生了什么事啊，你觉得他们关心什么事啊？美国发生什么事，什么台湾，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啊。这是我们跟他们很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在北美的华人教会，我们必须要去面对一个事实，就是在美国的第一代的华人确实跟第二代的华人，第二代的华人基督徒啊，是有很多很大不一样的地方。这些有这个差异在这个里面，很可惜哈，我们今天是用了一个错误的方法，不合宜的方式哈，去跟他们相处。怎么跟他们相处呢？我们常常坚持我们的观念，我们的想法，我们的做法，要他们听我们的还是我们听他们的啊？谁听谁的？这就是家里面的 confrontation 哈，我们是要他们听我们的。 OK， 我们坚持谁对啊？谁对？我们对。为什么？妈妈吃的东西比你什么，对不对？ OK， 我们比你 活得年岁长，当然我们比有智慧，我们把我们的观念想法跟做法加在他们的身上，要他们来听我们的。然后我们对他们的了解多还多多还是少啊？非常少的。我以前跟我女儿在一起，她常常 Dad you don't understand me， 你们听过这话？我们对他们是缺乏了解的，不但缺乏了解，弟兄姐妹，我们缺乏对他们尊重。我们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批评多过于接纳，是不是啊？批评多过于接纳，教训多过于聆听 lecture 啊，我们很少听他们讲话的。对神的话，对我们的信仰，就他们来看的时候，我们是教导的多，榜样的少。弟兄姐妹，好好想一想哈，我们讲的多，我们行出来的少，谁看在眼里面呢、啊、谁看在眼里面、啊、我们的小孩是 very very smart， OK， 这一点你们要承认哈，他们都看在眼里面，只是不讲而已哈。所以弟兄姐妹，你要好好晓得哈，我们到底在他们身上做了些什么。这些事情发生了以后，弟兄姐妹，当然我们彼此之间有隔阂，当然就形成了一些鸿沟哈。统计数字这样告诉我们哈，今天在北美第二代的基督徒的年轻人，听清楚哈，在北美第二代的基督徒的年轻人，70%，当他们进了大学里，大学毕业以后，不再回到华人教会，他们宁愿去韩国教会，都不去华人教会。如果他们发觉哇，你居然回到华人教会，他们的眼睛瞪这么大，那是个 shock， OK， 那个是个 miracle， OK， 你听过没有？70%不会再回到华人的教会，50%不会再去任何的教会。弟兄姐妹，你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让我们这些做父母的，从小把他们带到教会里面，你会不会震惊呢、啊？这是一个很大的警讯，对教会来讲，对传道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警讯。所以我们怎么能够打破这些隔阂？我们怎么样能够跨越这个鸿沟，那重新把我们第二队得回来呢？我就非常认同这个年轻的 ABC 的这个儿童事工的传道人，他给我们的谏言。他的谏言是什么？我们第一代的基督徒要做什么？宣教士。一起来说，要做什么？宣教士，要有宣教士的精神，宣教士的心态，去到我们第二代的这些年轻人当中啊，去了解他们，去关心他们，去认识他们。弟兄姐妹，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 而且我们能够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从我们身上活出来，在他们当中的时候，你可以带他们到教会里面，你可以在他们出去了以后，他仍然守住那样的一个信仰，否则他认为父母的信仰是个假的，他会去跟从一个假的信仰吗？即使他在教会里面听到更多圣经的道理，可他在我们身上看不到一个真的信仰。所以这是今天一个很大的危机，不单是今天华人，其实美国人也是一样哈。所以今天这是一个 crisis 在第二代当中啊。所以回过头来看，什么叫做宣教士？我刚刚讲了哈，宣教士他对于他所宣教的对象，不是先求他，哎，你来认同我的文化，你来学讲我的话，你来迁就我的习惯，迁就我的这些喜好，不是的。然后你来听我的，听我讲道。宣教士不是干这个事儿，宣教士是反过来的，他要离开自己所在的地方，然后怎么样，放下自己所熟悉习惯的一切，然后去到他们这些宣教的对象当中。不是一去到当中看他们这也不对，指责那样也不对，你去的话你三天都留不住你就走人哈。他们不是这个样子的，他们去到他们当中的时候，先去了解他们的文化，学他们的话语，时间相当长哦。OK， 这些宣教是非常辛苦哈，而且入境随俗很重要哈。入境随俗，当然不是说有一些他们的那个习俗不合乎圣经教导，当然不会哈。可是尽量去尊重他们的习俗，然后去爱对方，在对方需要的地方哈去服侍他们。这为什么很多宣教士啊都是学医的，学教育的，那是他们用这个可以去到那被宣教人当中哈去服侍他们，以至于能够争取到他们的信任跟接纳，打开了他跟他们之间沟通的一个桥梁。当这个桥梁建立起来以后，弟兄姐妹，他们就可以来到他们当中哈，听看福音，先看福音哈，然后听到他们用他们的话来传讲他们所信靠的耶稣基督。弟兄姐妹，这个叫做宣教士。所以我在听到这个信息了以后，我自己感到非常的愧疚哈。作为一个华人教会的一个牧师哈，我自己承认哈，没有一个用宣教士的一个心态跟精神去跟我们第二代的年轻人去相处。虽然我们教会还很年轻哈，我们第二代的年轻人还不是那么多，可是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提醒，提醒我自己哈。所以如果在迎回我们第二代再回到教会华人教会里面来的时候，我自己觉得哈，我第一个要在神面前认罪的。OK， 这是一个我们心里面的一个痛。OK， 我们愿意看到我们第二代哈仍然走在神的祝福里面，不会因为我们成为他们的一个绊脚石。所以求神能够今天哈，我把那样的一个信息哈带给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做一个宣教士，做一个宣。但是感谢主哈，虽然我们失败，我自己失败了哈，可是呢，使徒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的时候，他让所有的这些基督徒哈看到一个很好的见证，就是看到一个在传福音上呢，我们怎么样可以活出一个这个宣教士的精神跟那个心态来，在传福音上面。那这一个见证实在可以作为我们个人每一个啊在座的哈做一个榜样，我们可以去学校的。我记得上周这个拆船年会的时候，这黄牧师他说哈，我们在做拆船的时候要学哪个教会啊？学什么教会？学安提亚的教会。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个人在传福音在宣教上面，弟兄姐妹，我觉得我们应该把保罗哈当做一个学校的一个榜样。当然我们学校保罗因为是保罗学校基督哈， OK， 那保罗活出了一个很好的宣教士的心态跟精神，他晓得怎么样舍怎么样去得。在传福音上面，我们一定要晓得怎么样去舍怎么样去得。好，请大家打开圣经哈，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今天主要是讲后半段哈，可是跟前半段很有关系的哈，所以我要提一下。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的前半段，保罗一开始讲，我是自由的吗？我是使徒吗？ 所以保罗花了一些时间哈，来向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说明他使徒的身份。如果他要说明他是使徒的身份，表示说什么？有人怎么样？有人 challenge 他哈，那个使徒的身份。那使徒有使徒的权柄，所以保罗哈需要花一点时间跟哥林多教会告诉他们他的使徒的身份。因为当时哥林多教会有一帮子人哈，那这些人哈，他们认为保罗是执帐篷为生的，是不是？是 tent maker 哈，就是今天哈我们说代职侍奉是 tent maker， 就是保罗是率先做这件事情，他是执帐篷为生，哎，所以这一帮子人哈觉得这个保罗是执帐篷为生，传福音为什么？为辅 ，OK。他不像其他的使徒哈，他们 像那个亚波罗哈也在哥林多教会里面侍奉，他是专职的 professional 啊 ，OK， 专职，然后接受教会的供应啊，专职来传道。那保罗执帐篷啊，这是玩票的 ，OK， 他是 amateur， 他是业余的哈，不是使徒。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们 challenge 保罗哈，所以保罗特别在这边说，保罗说他是使徒，因为他见过谁啊？他见过耶稣，注意哈，他是见过耶稣的，不但是见过耶稣，还接受耶稣的教导，不但接受耶稣的教导，而且接受耶稣基督的差派。所以保罗是做什么人的使徒啊？外邦人的使徒。他被差派，他是犹太人啊，可是神差派他特别去到外邦人当中受使徒，在外邦当中把福音传出去，在外邦当中去建立教会。所以这个是他的使命，所以他说他到哥林多这个地方来传福音，领人信主，建立哥林多教会。所以今天你们有这个教会在这边，就证明谁是使徒啊？我是使徒啊，我承受了神的托付啊，在这边建立这个教会。所以他第一方面 来告诉他们哈，使徒的身份，不仅讲了他使徒的身份，接着讲使徒的权柄。使徒是就是说 做神的工作的，那他们可不可以娶老婆啊？可不可以啊？可不可以有家有眷啊？可以。那保罗有没有？保罗那个时候没有哈，人家不晓得他以前有没有哈，可是至少那个以后他都没有哈。所以保罗那时候是单身的 ，OK。所以保罗说，我也可以像保罗像那个彼得一样，出去的时候带了老婆一起出去啊，对不对？所以他是有这个权柄的。他不单有这个权柄，而且他也像其他的使徒一样接受教会的供应，靠传福音，靠服侍主来养生，来吃喝。谁也是这样说啊？耶稣基督也是这样说啊。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他差十二个门徒出去的时候，你们要不要收了很多的行李，带了很多的吃的东西出去？要不要？啥子都不要，你们到了那边去，自然有人供应你们哈。耶稣基督也是这样，传福音的是靠福音来养生，天经地道的事情哈。所以如果圣经是这样教导的时候，那你觉得今天教会需不需要去供应传道人？需不需要去供应我们这些宣教士？需不需要这些牧师哈？当他们在一起来服侍神的时候，专心服侍神的时候，没有办法在外面养生，谁供应他们？教会哈。所以教会有这个责任哈，去供应神的仆人而且要善待他的仆人。今天不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哈 ，OK， 所以今天我要很大的挣扎才讲这个话哈 ，OK， 因为这是圣经的教导，这是神给我们教会的一个福气。因为我到中国大陆去的时候，看了一件事情，我心里面很难过。中国大陆的弟兄姐妹很爱主哈，他们也奉献。可是很奇怪，他们对于传道人怎么样？传道人要非常苦，非常苦，非常苦。OK， 他们很少奉献是给传道人的，都是给教会的事工的。这个是错误的。OK， 所以在中国大陆要讲这个道给他们听哈。今天他们是神的仆人。OK， 我们要善待神的仆人。当你善待神的仆人，谁得祝福啊？啊？那些苦待神的仆人的教会，神不会祝福的。OK， 你善待神的仆人，那就是尊重神的仆人嘛。神的仆人后面是谁啊？是神自己哈。所以弟兄姐妹，这一点我们要弄清楚哈。所以 让我们看清楚了这一点。所以不光是教会这样，我们弟兄姐妹也可以哈。弟兄姐妹，如果说我们因为爱主的缘故哈，我们也主动去关心我们的神的仆人生活上面需要的时候，弟兄姐妹，那是讨神喜悦的。我看到我母亲的见证哈，我就对我自己很有激励。我们从小哈，我母亲把我们带到教会里面去。我母亲从小，我们看到她是教会的女执事哈，到后来的时候继续在教会里面服侍。她非常爱那些传道人，直到今天哈，她89岁，在加州的教会里面，她仍然常常关心到那些传道人，一生都是这个样子。那我从我母亲身上看到神是大大的祝福。我母亲常常讲哈，她说神很爱她，因为她的祷告神都听。你以为是偶然的吗？你的祷告常是神是常常听啊，好像都不神都不太听哈。我母亲常常很感恩，她说我祷告神都会听。可你晓得我母亲说什么？她祷告从来不是为自己祷告的，听清楚哈，她没有一件事情是为她自己祷告，都是为别人祷告的。所以我就说 ，You take care of my business， 怎么样 ？I take care of your business。我在我母亲身上看到这个见证，这个对我影响很大。OK， 所以弟兄姐妹，你们对你们儿女有很大的影响力。今天你能不能够活出神在你们身上的那个见证 ？OK， 他们一生都会受益，而会受到你的影响。所以弟兄姐妹哈，求神能够帮助我们。但是传道人不可以跟教会争这个争那个哈。OK， 传道人不可以为自己向教会争这个争那个。如果他为自己争这个，他就不应该把自己奉献做传道人，是不是这样子 ？OK， 今天传道人奉献，因为他对神有信心，阿门。他晓得神会养活他。若传道人为自己争这个利益的时候，弟兄姐妹，神不会祝福的。所以，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这个责任弄清楚哈。教会要本着爱神仆人的心去善待他们，神的仆人要对呼召他出来服侍的神要有信心。阿们，这样的话，这是一个很美的事情哈。可是保罗他对哥林多教会，他有一个特别的心智。他什么心智呢？就是说他要那些人，特别是在哥林多那些人哈，不花钱得福音的好处。他要他们不花钱得福音的好处，所以他甘心乐意放弃被教会供养的那个权利，然后自己辛辛苦苦的去执帐篷为生。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里面讲，帐篷为生赚不了几个钱的，他怎么活命呢？他又不要哥林多教会。所以那个时候他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他讲，他说马其顿的那些弟兄们来捐助他，让他在哥林多教会那边服侍神，让哥林多教会那边的人得免费的福音。这是神给保罗的一个特别的心智。所以保罗在第9章15节的时候，他是以此为夸口的。我们一听到夸口，好还是不好啊？哎呀，这个保罗怎么老是自己吹牛哈？他的夸口的意思，保罗讲到夸口的意思，不是说哎呀，他认为他这样做很了不起。你看看，我不拿教会的钱哈，你看我是很清高。你们这些哈，你们都拿教会的钱哈，然后批评别人，然后看不起别人，甚至要求别人也跟他一起做，绝对不是。保罗没有这个样子。保罗说他夸口的意思就是说，他认为这是神给他一个非常特别的带领跟恩典，让他可以去做这样的事情，以至于他以此为荣。这是我的荣幸哈，神给我这样一个特别的看见，给我这样的恩典可以这样去做，这是保罗想夸口的意思。所以因为这个缘故的关系，弟兄姐妹，他不认为他放弃了受教会供养的这个特权是一个损失，一个 loss。他不认为这是个损失，乃认为这是一个赏赐，他得了一个赏赐。所以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哈，在哥林多前书第9章18节，我们来念好不好？预备请。免得我用尽了我传福音的权柄。弟兄姐妹，他认为这是一个赏赐，不但不是一个损失哈，而且是一个赏赐。当他认为一个赏赐的时候，你觉得他做这件事情是什么心情啊？非常喜乐的 ，no regret， 他非常喜乐，有满足去做这件事情。弟兄姐妹， 这是保罗让我们所看到的，怎么样在传福音上面舍什么得什么。我非常感谢神哈，我在教会里面这么多年，我看到很多的基督徒他们在传福音的时候真的学了保罗那个榜样，出钱出力出时间，哦，他们可以放弃他们的休息，放弃他们的娱乐哈，他们可以去放弃他们做可以去做其他事情的这个权利，为了传福音的时候让别人免费得福音的好处，做这件事情完全是出自于爱心的付出，完全爱心的付出啊！他没有想到从那些得到福音好处人身上，从他们身上得到什么好处，得到什么报酬，没有的，他是完全出自于爱心的一个付出。弟兄姐妹，将来这些人在天上要得什么奖赏啊？永恒的奖赏，永恒的赏赐啊！那是在将来，在天上他们要得这样的赏赐，可在地上呢，会像保罗一样，开不开心啊？喜不喜乐？满不满足？当我们看到别人信主的时候，哇，我觉得比你得100万的那个彩券奖还高兴。有这样感动人举手，我看看。你看到人信主的时候，哇，你说比给我得100万我还开心。我希望我们今天啊，大家都举手啊。如果说你今天没有享受到那个喜乐，那是你的亏损。OK， 这个喜乐充满我们的心的时候，你可以看很多事情不一样。这是保罗让我们所看到的哈。那最近有一个教会，他的有一个肢体，他去参加直销产品的训练会。OK， 直销产品的训练会，他回来跟我说：“牧师啊，不得了，我去参加这个培训，他们教的东西跟我们传福音一模一样。”他们也是到我们当中的，哎呀，我要把一个福音告诉你哦 ，OK， 我要告诉你这对你有多大的好处，我都是为你的好处。然后跟我们说，你们要定出目标，一个礼拜哈要请两个人 ，OK， 一起来参加我们星期晚上的小组聚会 ，OK， 我们在里面彼此互相的激励，哇，这不跟我们一模一样？然后动不动还有一个奋兴大会 ，OK， 哇，又是做见证啊，又传什么，也唱诗歌，哇，这个热闹得很，那不跟我们敬拜一样吗？哇，他说其实。我在1980年代第一次有一个朋友死拉活拉拉我去看那个 Amway 的那个直销，我那天回来晚上就睡不着觉了，不是太兴奋哈，哇，这不得了，可以发财，不是我晚上睡不着觉，哇，这些人太厉害了，他把我们所信靠的东西拿走了，把马门放在那个地方 ，do everything the same thing， 所以我跟他说哈。是有一些不一样，很多东西看的都是一样，可是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就是我们传福音是让人怎么样得免费的福音，弟兄姐妹，我们传福音是让人得免费福音的好处，将来得永恒的赏赐。可是他们卖这个东西是怎么样？让人家花钱得了个好处，然后只要做直销的人从别人花钱身上能够得到属世的报酬，这是很大的不一样的地方，弟兄姐妹，那是很大不一样的地方。那我们这个肢体又跟他说，他说牧师啊，我发觉有一样，这些直销的人哈，比我们这些传福音更加热忱，更加有动力，更加激情哈，那我们传福音怎么不是这个样子哈？哦，我们有一搭没搭，那这些人简直疯狂哈。OK， 他们会有这么大的热忱，弟兄姐妹，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今天很多人，包括我们在座的很多基督徒在内哈，我们看今世的名利跟财富，大过于将来神在天上给我们的赏赐，就是那么简单。我们看的是眼前我们得到的好处，那个给我们很大的动力。弟兄姐妹，我们有永恒的生命，你要有永恒的眼光，阿们。你有永恒的生命，他们没有的时候，他们只看到新生的东西。我们今天永恒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要看到永恒的 picture， 神在永恒里面给我们所纪念的。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传福音上面，在这个基督里面，你我的舍和得跟世界上面的舍 跟德非常不一样。我们今天做神的儿女，我们今天做神的子民，你有永恒的眼光，弟兄姐妹，我要问你，你看重的是什么？你看重的是什么？好好想一想啊，什么是值得我们把我们的生命投注进去？这是保罗看的第一样东西啊，在传福音上面，他可以舍下他自己那个权利哈，得到教会供应的权利，为了要人得免费福音的好处。阿门。OK， 我感谢主哈，我们今天很多弟兄姐妹有这样的一个见证。哦，保罗这边讲的第二个舍跟得哈，就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九章 ，OK， 十九。在十九到二十三节里面，他讲到另外一个舍跟得哈，特别我们来看十九节，一起来练好不好？预备，请。保罗在这边说，他说我可以舍下我的自由。保罗本来是一个自由人哈 ，OK， 他在基督里面得到了自由哈，他是一个自由的人。可他宁愿舍弃他的自由，甘心去做众人的奴仆。这边仆人哈，还不是真正的意思，真正的意思是 slave， 做众人的奴仆。OK， 他做这件事情的目的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得到福音的好处，能够救更多的人，为主得更多的人。他舍这个自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得救哈，听到福音得救。我们知道做奴仆的话有没有自由啊？如果做奴仆人没有说我心里面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爱干什么干什么，不是的哈，你没有这个权利去做任何的事情哈。所以怎么办呢？可是保罗在这边讲，不单是做一个人的奴隶，他是做什么人的奴隶啊？众人，怎么做众人的奴隶哈？OK， 所以我们应该了解保罗讲这个话的真正的意思哈。我们怎么可能去做众人的奴隶？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所以我们来看二十到二十二节哈，我要请你们一起来练哈，字比较小。OK， 大家看得清楚看不清楚？好，一起来练，预备，请。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以下。我在有一个组里面查经的时候，他们在查到这一段话的时候，哇，保罗这个人是不是见了人就讲人话，见了鬼就讲鬼话，那一点原则都没有嘛，哈，是什么人就做什么人哈，那保罗不是这个意思的哈，这样的话你把保罗弄错了哈。所以我们好好看这段话，这个是非常重要，在什么人向什么人传福音，他就做什么样的人。今天我们要向我们的第二代赢回他们的时候，我们就要做什么？我们就要做第二代。很好啊，你我六十几岁能够跟二十几岁连接做他们样子，好不好啊？我心都会年轻起来哈。你像什么人就要做什么人哈，这是保罗这边用了一个非常重要，那你要懂他的意思。他总共用了四个例子来讲这个话。第一个例子，他说像犹太人我就什么做犹太人。那保罗是不是犹太人啊？保罗是犹太人啊，他是犹太人，为什么还要做犹太人？是不是很听不懂的话？他做犹太人的意思就是说，他尊重犹太人他们在犹太教里面所遵循的一些传统、一些习俗、一些礼仪，他尊重他们。特别讲割礼哈，保罗赞不赞成割礼啊？保罗不赞成割礼的。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说，那些外邦人信了主了以后，那些犹太背景基督要他们去割礼，保罗说不可以。OK， 我们不需要受割礼。可是他对于犹太人的基督徒来讲，尊不尊重他们受割礼啊？提摩太是他的属灵的儿子，对不对？提摩太的母亲是犹太人，所以提摩太要受割礼的时候，保罗为他受割礼。你不觉得他不是有 double standard？ 他不是有 double standard， 他是像什么人就什么去做什么人，他有个目的在后面的哈。 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保罗让我们看到第一个，他是对那犹太人。所以我们今天你像中国人就什么，像中国人我们就做中国人。什么意思叫中国人做中国人呢？我们中国人有传统的，比如说拜祖先，对不对？我们今天信主以后拜不拜？你是大逆不道啊，我给你数典忘祖啊。 OK， 所以今天中国的习俗里面拜祖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那那些传教士进入到中国来的时候，如果他不懂中国的习俗的话，他会造成很大的 confrontation， 听懂我意思没有？我去尊重他们拜祭拜祖先，可是我不去拜，因为祖先不是神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尊重他们所做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去在中间参与，可是我们做的有分寸，听懂我意思没有？那叫是像中国人就什么，就做中国人，这就是这个意思啊。保罗在讲像什么样的人，我们尊重他们的习俗， OK， 否则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被他们所接受，进入到他们当中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是像什么，没有律法，像律法下面的人就做律法下面的人。那犹太人是不是律法下面的人？是，那不是讲的重复吗？对不对？所以在这边解经说是这个人是指那些皈依了，就是说他们改教信了这些犹太人的外邦人，听到他们改信了犹太教的外邦人。OK， 旧约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人哈。那这些人是同样活在这个摩西的律法下面的，那保罗是活在新约的恩典下面，对不对？那他怎么样去跟这些这个在有摩西律法下面在一起的？他尊重他们守律法的一些东西哈。OK， 可是他并不是完全认同。今天同样的，就像我们今天跟不同的信仰传福音的时候，你不能够一下就说你是异端 ，OK， 你是邪教啊，你两话没话就吵架了，对不对？我们今天是同样的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在律法下面就做律法下面的人，我们去跟他们有一个尊重啊，去了解他们的信仰 ，OK， 这样我们才跟他们去对话去，你才有机会去影响他们。要把关系先弄好，有关系就什么？没有关系呢？听懂了哈 ？OK， 所以今天是他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能够把那个桥梁打起来，听懂意思没有？OK， 然后他才有机会把正确的信仰告诉给他们，否则连这个机会都没有哈。所以保罗他这讲话是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第三个哈，在像没有律法的人就做没有律法的人，这些人是什么人呢、啊？外邦人。 OK， 不能因为这个原话保罗说哈，他就是无法无天哈，我也是没有律法。保罗说在基督里面就是在律法下面，因为保罗在圣经里面很清楚哈，律法的总归就是基督。 OK，在基督里面就在律法下面。可对我们中国人来讲是什么意思呢？你今天你的配偶还没有信神，他是什么人呢、啊？外邦人。然后你把圣经的教训一天到晚回去跟他去讲，哎呀，你这道德低落、哎、然后你这自私自利，然后你没有永恒的观念，他根本听不懂你在讲什么东西，听懂我意思没有？那怎么办？在没有律法下面的就做什么？没有律法人。你要去了解他，去认识他 ，OK， 你才有机会去影响他。你不要一下来就把他指责的这也不对那也不对嘛 ，OK。所以那个东西你没有办法去跟他去传福音的。是在什么人下面就做什么，最后在软弱的人下面就做什么？软弱的人，这是在信徒，就是我们基督徒当中哈，有些信心比较软弱的，对真理不认识清楚的，我们不是轻视他们。哦，保罗说知识是自高自大，爱心能够造就人 ，OK。所以我们去批评他们啊，你们这一不行那一不行的话，你没有办法造就他的。我们要去了解他哈，然后去帮助他，然后才能够带他们进入到正确的信仰里面。所以保罗这样用四个方式来解释，就是告诉他什么叫做他做众人的奴仆。 OK， 他是把自己彻底的放下来，舍去了自由，然后像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哎，这样会不会受到委屈啊？会不会受到委屈啊？一定受到委屈的。 OK， 会不会受到别人的批评？哇，王牧师怎么是这种人，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听懂我意思吗？我们会受到别人的批评跟论断，一定会有的。然后你要做他们的奴仆，你是不是要去到他们当中去？是不是你要去到这些很敌对你的当中里面去？那生命都会有危险的。但是保罗甘愿这样信，只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在为了要得那个光景下面人，为主多得一个人，他愿意放下他自己的自由。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什么人的下，向什么人 就要做什么样的人，是为了要得量的人。弟兄姐妹，很重要的，听清楚哈，你做量的人，可是你要得量的人，你必须要在他们当中活出光跟盐的见证，对吧？今天那个戴德森到中国来的时候，留长辫子，然后戴这个瓜皮帽，然后穿长袍褂，生活习惯都跟中国人一样，可他活不出耶稣基督的那个见证出来，他能够带人到神面前？没有办法，他们不能够为主得人。可是他今天要活出个光跟盐的一个见证。OK， 有所为，有所不为，然后把光照亮在别人面前。我们是有些东西可以跟世界接轨哈，可是有些东西必须要有基督徒的立场，有圣经的真理在我们后面哈，弟兄姐妹，这个是保罗所讲的，这样我们才可以得量的人。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所讲的哈，一个宣教士的心态跟精神。保罗让我们看到，甘愿放弃自己的权利，舍去自己的自由，去到那一群跟自己不人当中哈，去服侍他们，活出耶稣基督的见证，用光跟盐的这个见证来传福音，为主多得一个人，他愿意做这样的牺牲哈。所以在拆船联会的时候，我记得那个黄牧师哈，他唱了一首歌，他唱了几首歌哈，他唱了一首《岂可空手回天家》，记不记得？你们好像是在星期五晚上唱的哈。他说：“两手空空空回天家，何能如此见恩主？为领一人归向耶稣，岂可空手回天家 ？”OK， 求神那个怜悯话，我们今天啊，神给我们在世上有很多的机会为主得人，问题是，你能不能够为主舍下你的权利，舍下你的自由，舍下你的享受，像什么人就做什么样，为了要得他们。我真的盼望有一天哈，我能够透过弟兄姐妹站在台上听你们做见证哈，看到你们怎么样能活出这样子的时候，神的喜乐满足充满你的心哈，这样的见证能够激励我们，也照样能够荣耀神，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做这样见证的机会。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再一次献上一心的感谢，谢谢你用这样的一个榜样放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在今天在世上能够承受你的使命，主啊，去把福音传给万民听的时候，主啊，我们可以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为了多得一个人，为主多得一个人。谢谢你，求你把这样的话常常放在我们心中。我们将祷告不配，奉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名求。